使我们洗净的耶稣洗礼福音。以弗所书两章十四至二十二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耶和华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耶和华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耶和华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什么使人与耶和华疏远？他的罪使他与耶和华疏远。因贫困而被收养的孩子。韩战 6.25 事件之后，有一段时期韩国许多幼童被送到其他国家收养。当韩战爆发时，联合国军队进入韩国并提供帮助，但他们离开后，据说只留下了没有父亲的孩子们。这是因为大部分留在韩国的联合国士兵都与当地妇女为伴，甚至与他们生下了孩子，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抛下一切返回了自己的国家。以这种方式被留下的孩子们最终又被他们的母亲遗弃，被送到孤儿院，从那里被收养到世界各国。来自各国的人们收养这些幼小的生命并好好抚养他们，这确实是值得感谢的事。随着时间过去，被收养的孩子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外表与养父母和周围其他人不同，他们知道了自己是从一个叫做韩国的遥远国家被收养来的。我的父母为什么抛弃我？是因为他们讨厌我才把我抛弃在这个遥远的国家吗？这样的问题对于幼小孩子的心来说一定是难以理解的。起初，这些被收养的孩子们感到好奇和怨恨，但渐渐地，想要看到父母面容的渴望开始在他们心中萌生。我的父母长什么样子？他们怎么能抛弃我？他们是因为讨厌我才抛弃我的吗？不，一定有某些情况。他们带住这样的想法度过了很多时间，有时理解，有时误解，有时产生仇恨，有时决定不再想这些，等等。最终，时间过去了，孩子们长大成人，在异国他乡，他们结婚、生子，建立新家庭，就这样过住他们的生活。我对被收养者产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深入探讨收养问题的电视节目。在那个节目中，一位电视记者去采访一位被收养到德国并居住在那里的女性。这位被收养者已经超过20岁，正在学习神学。当记者为了采访与她见面时，她起初非常不情愿，因为她担心许多人会发现她是被收养者。记者请求她的帮助，说为了防止更多像她这样的孩子被送到海外收养，需要他的合作。他同意了采访，说虽然他自己可能会受到伤害，但他想要帮助防止像他这样的孩子被收养到其他国家。记者问的问题中有一个是，如果你见到你的父母，你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最好奇的是什么？他回答，我就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必须被收养到这里。我想问他们是否讨厌我。采访在韩国播出，他的亲生父母碰巧看到了。不久之后，他们联络了广播电台，说他们想见他们的女儿。最终，他们重聚了，在女儿年幼时就与她分离， 甚至不知道他面容的亲生父母早早来到机场等候他。现在已经远超过20岁，并且自己也当了母亲的女儿，从机场入境大厅走出来，母亲除了流泪别无他法。他们以前从未见过彼此的面容，父母在电视荧幕上第一次看到他们女儿的脸。在机场，他们进行了泪流满面的初次重聚。虽然他们无法用言语沟通，但他们看住彼此的面容，用心灵对话。他们拥抱并一次又一次地看住彼此，父母为他们的错误反复道歉。他们不停地说住抱歉，并无止境地哭泣。他把女儿带回家，他们一起用餐并交谈。当然，女儿说德语，父母说韩语，所以他们无法用言语沟通，但似乎仅仅是母女这个事实就足以让他们连结并理解彼此。透过许多眼神、手势、彼此脸庞的触碰，以及用心灵，他们分享了无数无言的对话。现在确认了他的亲生父母真心爱他之后，女儿准备返回德国。当他要离开时，之前采访过他的电视记者们再次与他见面。他们问他是否找到了他最想问亲生父母的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他们把他送到外国去。他回答，根本不需要问那个问题。我的母亲仍然贫穷，在这个国家，富人富有到可以开好车，但我的母亲仍然生活在贫困中。他继续说，即使不问，即使我母亲没有回答，我也能看出我的母亲如此贫穷，以至于她把我送到国外收养是为了救我脱离这种贫困。所以不需要问那个问题，我所有的疑虑和怨恨都消失了。说完这些，他返回了德国。因为罪，人们与耶和华分离了。我们为什么与耶和华疏远？为什么无法亲近他？那位被收养到德国的女性得知她的亲生父母把她送到海外收养，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有战争且没有食物，所以他们想要拯救他们的孩子。但是我们这些被耶和华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为什么与他疏远了？为什么人们必须生活在与耶和华远离分离的状态中？这是因为撒旦诱惑人们，使他们对耶和华犯罪，因为那罪，人们与耶和华疏远了。原本，耶和华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们作为他的儿女，来爱他们。人类被创造为所有受造物中最珍贵和最受爱的。然而，撒旦，那堕落的天使，来到耶和华和人类之间，诱惑人们不要相信耶和华的话语，所以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那罪，人类与耶和华疏远了，人们不顺从耶和华的话语，他们没有吃耶和华为了永生而允许的生命树，反而吃了耶和华所禁止的分别善恶树，结果他们与耶和华疏远了。那些本是耶和华爱的对象的人，因不顺从和骄傲而与他疏远。当罪进入人心并住在其中时，人们便与耶和华断绝了。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与耶和华分离地生活着，问主，为什么造我们的耶和华抛弃我们？为什么他让我们陷入罪中？为什么他使我们软弱并把我们送到地狱？人们带住对耶和华这样的疑惑和怨恨生活着。看住那个被收养者，我意识到人类与耶和华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没有任何困苦、误解、咒诅或罪能真正分离耶和华和人类。我能理解，就像父母和孩子尽管经历一切仍能彼此相爱一样，耶和华和人类也是如此。正如父母不是出于仇恨而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德国，耶和华和人们之间距离的唯一原因是罪，没有其他原因。耶和华没有理由与人们疏远，人们也没有理由恨耶和华。 我们彼此相爱过了。然而，人们与耶和华疏远了，因为他们被撒旦欺骗并成为罪人。透过耶稣，耶和华拥抱了我们。以弗所书两章十三至十五节说：你们从前远离耶和华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住他的血，已经的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耶和华为了废掉律法和其规条，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并担当了世界的罪。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生命之血的代价，他拯救了全人类脱离审判和罪。因此，借着相信这真理，现在每个人都能被拥抱在耶和华的怀中，耶和华将已被洁净的我们拥抱在他的怀中。各位曾经想象过没有水的世界吗？不久前，我去某个地区参加聚会，那天自来水没有供应，所以餐后我们无法洗碗盘。我意识到，人们没有水就无法生活。透过那次经历，我再次感到对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水的感激。如果耶和华仅仅一个月不给世界供水，整个城市就会变得臭气熏天和肮脏，人们会因为口渴而无法生存。我们必须认识到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水的珍贵。正如水对人类绝对必要一样，圣经中耶稣从约翰那里所受的洗礼也是同样重要的。如果耶稣来到这地上而没有被施洗约翰施洗，相信耶稣的人的罪怎么能被除去呢？正如没有耶和华所赐的水，人们就无法在肮脏的世界中生存一样，如果耶稣没有从约翰那里受洗，担当世界的罪，那么所有人都别无选择，只能因罪而灭亡。然而，因为耶稣被约翰施洗并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可以相信世界的一切罪都被洗去了，我们可以从罪中得救。在我们信耶稣的信仰中，耶稣从约翰那里所受的洗礼是极其重要的。此外，耶稣的洗礼是我们领受圣灵内住的绝对必要的真理。耶稣的门徒使徒彼得说：这水所表明、反省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耶和华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如彼得所告白的，耶稣被施洗约翰施洗并在十字架上流血，为要拯救这世界所有的罪人脱离他们的罪，他拯救了所有相信这事的人。在真正的福音中，有耶稣的洗礼，他洗去世界的一切罪。让我们看看旧约中记录的关于铜洗濯盆的话语。这是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七至二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会幕内有一个洗濯盆，一个盛水的器皿，放在燔祭坛旁边。如果会幕中没有铜洗濯盆，那些献祭的大祭司和其他祭司的身体会变得多么肮脏。祭司们在会幕内为百姓献祭，将手按在牺牲动物的头上，杀死它们，接血，将血涂在燔祭坛脚上，取出内脏，分离脂油。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会有多少血溅出，多少污秽沾到他们身上。如果没有水在铜洗濯盆中供大祭司和在会幕中做工的其他祭司使用，他们的身体必然会变得肮脏。因此，耶和华预备了铜洗濯盆， 使祭司们能以洁净的身体来到他面前。百姓们会将手按在牺牲动物上，将他们的罪转嫁给他们。动物被杀死后，祭司们代表百姓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现在耶和华允许在他居住的圣所里有一个洗濯盆，使祭司们能洗去他们一切的污秽，免于因不洁而来的死亡。即使是祭司，如果他的衣服被动物的血玷污而不洁净，也不能掀开幔子进入耶和华的圣所。所以，在为百姓献完所有祭物后，在来到耶和华的家前之前，祭司们会从会幕中的铜洗濯盆里取水，洗去他们一切的不洁，然后来到耶和华面前。同样地，洗去世界罪的正是耶稣的洗礼。就这样，耶稣在约旦河被约翰施洗，透过这洗礼，世界的一切罪都传给了耶稣，并加在他的身上。耶稣完全进入水中，象征住他的死亡，他从水中上来表明他的复活。换句话说，耶稣受洗并在十字架上死去，付了罪的代价，也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的死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生命代价。借着他的复活，他赐给我们永生。然而，如果一个人心里不相信耶稣透过他的洗礼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那么他们的心仍然会充满罪。带住这样污秽的心，怎么能来到耶和华面前呢？耶稣透过他的洗礼和血所成就的罪的除去的福音，不仅仅是教理。我们不可以一种模糊、无知的信念过信仰生活，认为耶稣虽然是耶和华，但他可能受洗，也可能不受洗。正如所有生物要生存绝对需要水一样，我们从罪中得洗去也绝对需要耶稣所受洗礼的水。透过这信仰，我们的心得已洁净，借着这信仰我们进入天国。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耶稣必须受洗，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必须复活。只有这样他才能拯救我们。这就是水和血的福音，这是我们绝对必要的信仰。耶稣断不曾犯罪，也没有做任何应受惩罚的事。他来到这地上纯粹是为了洗去我们的罪，在30岁时受洗，在33岁时被钉十字架，成为所有人的救主。无论一个人多么缺乏或有罪，耶和华都想使他们成为他的儿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受洗，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了。对那些相信这事的人，耶和华赐下了罪的除去和圣灵的恩赐。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耶和华的国，也不能进耶和华的国。约翰福音3:3-5。你们必须知道并相信耶稣受洗的原因是为了洗去我们的罪。即使你是重生的信徒，如果你不持续凭信仰默想耶稣受洗并担当我们所有罪的真理，你的心很快就会被罪污秽。因为我们活在肉身中，我们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被许多不洁所玷污。因此，我们必须总是借着默想对耶稣洗礼、血、死亡和复活的信仰而活。这信仰将抓住我们，直到我们进入天国。耶稣必须受洗并死在十字架上来除去我们的罪，我们必须相信他所受的洗礼和十字架。耶稣透过他的洗礼和血拯救了我们这些罪人脱离罪。我们要从世界的罪中得救，除了相信这美丽福音之外，没有别的事我们必须做的。我们真诚地感谢主，他赐给我们耶稣透过他的洗礼担当了人类所有的罪、世界的罪的福音。耶和华在这世界上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透过他的洗礼和血拯救我们脱离罪。我们无法亲近耶和华或与他同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但耶稣从约翰那里受洗，担当了世界的罪，并被钉十字架来承受那些罪的刑罚， 拆毁了将人类与耶和华分离的墙。透过这事，耶和华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和血得以恢复。耶稣已经将我们恢复到原初的状态，就如我们曾经在伊甸园中没有罪地与耶和华同行并生活一样。我们真诚地感谢，肉身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伟大的，但这不能与耶和华透过耶稣拯救罪人的爱相比。耶稣的洗礼和血是全人类必须相信的必要真理。如果这世界上没有水，没有任何生物或人能够生存。同样地，如果耶稣没有被约翰施洗，就不会有得救的信徒。如果耶稣没有在约旦河从约翰那里受洗，如果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即使是相信耶稣的人也不能成为没有罪的人。感谢的是，耶稣为我们受洗并流血，虽然我们缺乏，但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洗礼和血，我们能够领受圣灵。那些相信耶稣基督洗礼和死亡的人现在可以来到耶和华面前祷告并赞美他。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洁净、无罪的耶和华的儿女，我们可以赞美并敬拜他。这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耶稣所受的洗礼和血真是奇妙和美丽的福音。如果我们都在心中相信这美丽福音，我们将得救并领受圣灵的内助。